好，大家平安。心里想的确是很重要的，对啊，所以要会想，要正面想，要细心想。想什么呢？想很多的结局，神如何带领。啊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种习惯，就是你回想神过往的带领，过往的恩典，过往的那个施恩的手怎么去帮助我们，还是比较多去回想过往的失败。啊，神好像这个没替我做，那个没替我做，那个祝福都没有临到我身上，那往哪一边想比较多呢？我以前很喜欢看人家下棋啊，我觉得那个下棋的人很厉害。下棋的人呢，真正的高手呢，我听他们说，真正的高手他会算未来五到七步的，就是我下这一步呢，我会算到五到七步之后这个发展会怎么样。哈，那我们通常都会下完这一步了，也不知道下一步发生什么。对，所以有的下棋蛮特别的，对不对？下棋的人会想很多，他会布局，他会从这一步就想到下一步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两三步。哎，我们也慢慢在想这个东西啊。办餐会啊，办餐会的时候，那个邀请新朋友啊，邀完之后呢，啊，他们来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预备节目？如果这个节目不预备好的话，那他们会怎么样？对啊，怎么确保他们一定从头做到尾？对啊，那。Amy 就说对没错，所以我们 一路讲到底，讲就是那个抽奖的奖，抽奖的环节一路讲到底。那他们而且最贵重的放在最后面，那他们就不会走了。这是我们的想法，我们想很多方法要留住新朋友，我们想很多方法让新朋友觉得被感动，我们想很多方法，可是最关键是什么？圣灵。最关键是圣灵，对，所有外围的东西都很好，我们尽力去做。可是关键是圣灵，如果圣灵有来了，他们应该想走也走不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圣灵没有来了，他们想留也留不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所以我们觉得，哎，神关键是什么？下棋要训练我们想东西，对不对？做事情做服事，同样也训练我们想东西，多想一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怎么回应？多想两步，慢慢那一个领袖的身量就出来了。多想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它是一种训练，对啊，一种蛮特别的训练。可是关键还是神。整个餐会最后，最后是邀请新朋友出来接受先知祷告服事，他们排队出来哦，哇，那个我这真的是很感动，对啊，排队出来接受先知祷告服事，新朋友嘞，已经去到尾声了，对，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讲都抽完了，还留嘞，所以是神的灵。那如果是一个人是高手，是棋高一着的话，是这样念吗？
对，
那神，所以我本来我今天的题目是棋高一着，可是我想想不止啊。如果是神的话，他是棋高多着啊。对啊，他比魔鬼那个领先太多步了。对，所以不光是一步那么简单。今天的题目是棋高多着。下棋的棋，棋子的棋，对。本来是棋高一着的，对，让我棋高多着，这是我自己想的。第五章呢，就彻底把哈曼的那一个骄傲激发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第五章就是王后的筵席，不光是一餐，还有预约第二餐。他就觉得哇，全世界是最荣耀的我了。然后呢，去到朝门口就遇到那个莫迪改，对啊。他觉得莫迪改这个人是没得改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不可能改。我都那么尊荣了，你还不拜我，没得改。所以他面对这个没得改，他里面的愤怒啊、骄傲啊，就全部激发出来了。他就觉得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那我拥有什么都好像没有价值，你这个人不拜我，那很无知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拜不拜你，他本来你就是拥有一切嘛， 对不对？这个人拜不拜你，反正他12月13号都洗定了，你干嘛还看他呢？那后来哈曼生气到一个地步，愚昧到一个地步，他的太太也给他一个计划，就是做木匠，就找了聪明帮忙做了一个木架，之后呢就要把他钉在木架上嘛。那这个东西那个听录音都听不懂，对不起现场呢他要记得那个，对，我们有一个弟兄的名字，对。那这个事情有一个危机，那个危机是以西天已经布好局了，以西天应该是在请一个宴席里面就要对付哈曼了，可是那个宴席可能是晚上的宴席，可能是中午的，那哈曼迫不及待早上就一大早就要找王了，所以在时间点上哈曼是好像抢在前面的，对，他抢在前面，因为经文就讲到王睡不着，哈曼已经等在外面了嘛，所以是大清早，这个时间点很危险呢。那个危险点就是哈曼如果他得逞的话，以西帖还来不及预备，以西帖可能早上还在忙碌预备那个餐，还在祷告，还在想说我下午已经布好局了，我要把哈曼杀死，可是哈曼在他被杀之前可能就已经得逞了，是杀了摩底盖，所以经文的张力在这里，经文的整个张力是哈，又有一个危险来了，本来的危险是去到年底的12月亚达月12月13号才是整个危机，现在危机提前了，这就是我们常常面对的状况，一个好像未来的危机突然之间就变成是现在的危机，对啊，现在的危机，本来那个危机没有那么快的，可是一办餐会立刻就有危机，就如果不要同学彩排的话，那问题还少，一彩排就两个礼拜，问题来了，危机立刻出现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不做可能没有那么大危机，一做立刻就有危机出现，考验我们的领袖身量，考验我们对神的信任。好，经文来了，来到这就是整个第六章前面的背景，到底仇敌他创造一个危机，仇敌要做一些事情，那神他下这一盘棋，神有没有想到呢？早就想到了，所以在哈曼出现之前，神就更早的让这个王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王睡不着觉，他为什么睡不着觉？哈，应该是吃了甜点太兴奋。那个以西帖的餐宴里面呢有甜品，他吃得太开心，吃完糖分甜品呢就晚上睡不着，总之有神的手，他不是一般的心眠，经文是有函数的暗示，是他被搅动，他没办法睡觉，所以是神让他没办法睡觉，没办法睡觉，那夜王睡不着就吩咐人取利洗来，特别哦，睡不着你会做什么呢？你会看历史书吗？这种选择应该很少吧，对不对？你睡不着，小时候我睡不着，妈妈就说数绵羊啊，一只绵羊两只绵羊，那数完更睡不着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原来他很特别，神感动他，第一他睡不着，第二他看历史书，都在神的掌管当中，历史书当时已经是波斯帝国大概第70年，然后亚哈水鲁王呢已经是登基大概10年，当时古代的习惯是有编年史的，就是每一年每一日都有记载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都记载的，对，有历史官写下这个东西，如果只是亚哈水鲁王他自己登基十年里面，十年里面应该有3650日哦，三千多日的日志，三千多日的那个书，那应该很多本哦，对不对？很多本，那你会抽哪一本？刚刚好就抽到那一本，就是莫迪改救王有功的那一本，怎么那么巧啊？对不对？怎么那么巧抽这一本？他为什么读历史书？ 因为利息书籍除了圣经以外，第二种能够让人快速睡着的书，所以他决定读利息书。而是这个原因吗？不是，因为一国之君他们都有一个特点，他们说好把那个利息书拿出来读一读，有时候读一读帮助他回忆，有时候读一读帮助他去警惕，对啊，写这个利息书写编年史目的就是这样，他要做一个记录，他要做一个警惕，以史为鉴，以历史为一个鉴戒，对啊，提醒自己，哎，那我自己有没有写历史书啊？就是我们的日志，有没有写啊？如果我没有写的话，我都忘光光了，对不对？我一定忘记的，对啊，蛮多事情是忘记，我现在记得的大部分都是我有写下来的，对，我才记得比较深刻。否则一段时间都忘记了，都忘记。这个王西缅，这个王看历史书，他看书又刚刚好正遇见莫迪改救王有功这件事情，然后呢，他就问一件事情，有没有想起他？王说：莫迪改行了这事，弃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吗？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：没有其他什么。那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丢脸啊，对不对？王的面子往哪里去啊？亚哈水鲁王他要表达是什么呢？他是很慷慨的一个君主，你看他摆筵席摆多久？180天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又多摆7天啊，然后那个筵席里面就随意吃啊，要彰显他的慷慨啊，彰显波斯帝国的丰富啊，荣耀啊，对不对？现在一个救命恩人，我连一颗芝麻都没有想起给他，连 一个东西都没有，所以对王来讲是一个很没有面子的事情，他很丢脸。好了，把这个场景铺排好之后，就说谁人在外面？哈曼在外面。所以第一个部分是王西缅1-3节是神掌管，掌管整个西缅的过程。为什么说奇高多着？是神早就知道这个危机，哈曼来莫迪改会面对的危机，对啊，可能是以西帖都来不及救的，莫迪改就死了。那所以东西神奇高多着啊，他就让王西缅，他就让那个历史书刚刚在他面前，他就让那个仆人就读出来，他也让当时呢王忘记想起他，对，所以全部都在神掌管之中啊。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咯，你觉得神好像延迟给你想起吗？延迟垂听你祷告吗？应该开心，延迟的结果是更大的想气，是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才想气，对啊。那所以如果有一些东西祷告还没有应运，不要灰心，因为更大的祝福要来。祷告没有应运不要灰心，因为时间点神要放在最亮的点才让它产生功效，对啊，这就是神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他永远不会误事，他永远不会失信，他永远不会动作太慢，对，神的动作恰恰好，放在最恰当的时间点。好，去到第1到3节是王西缅，第4到11节是王补偿。他既然做了这个很没有面子的事情，他要补偿啊。补偿的时候就看见谁在外面呢？王说谁在院子里面呢？你看哦，如果波斯帝国有这个惯例，没有王的命令不准去见王的话，那以西帖这个事情在以西帖身上有效，在哈曼身上同样有效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让一个人会冒险去死呢？冒死亡的危险呢？一个是救人，一个是害人，两个东西都会让我们冒险。里面产生愤怒的时候，你会冒险，死就死吧。对，另外如果要救人的话，死就死吧。所以是为了什么死很重要，为了爱去死还是为了恨去死？哈曼是为了恨，他一大早就去了，去到的时候 神那个王就问谁在外面，原来是莫迪改哈曼在外面。对，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，王说叫他进来。进来之后谁先发言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如果一进来就是哈曼先发言呢，那个结局可能王就有挣扎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因为王里面充满觉得没有面子，所以王立刻要找那个补偿方案。那哈曼是他所信任的人，哈曼一进来了谁先发言？一定是王先发言。神要预备好这个心理状态哦，是不是？王一先发言的时候就问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该怎么待他，那有一个人就对号入座咯，哈曼就对号入座咯，是不是？所有心理状态都铺排好了，前一章他的骄傲他已经铺排好了，对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是谁呢？当然是我啊，连王后都请我吃饭啊。所以你看神的是不是棋高多角，全部都预备好每一个人里面的想法、心理状态、时间表、发言的先后、睡觉睡得着睡不着、看书看哪一本书、事情什么时候想事。哇，我读到这里觉得蛮感动的，神想得很细的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谁想得比较细呢？我们觉得自己想得比较细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是神比我们想得更细，他安排的更完整、更周详，对啊，神是那个算无一策，就是所有东西他都不会遗漏的，很精准。哇，那如果我把我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，我会怎么样？幸福啊，对不对？那我的小组就变成幸福小组，好幸福啊，对不对？那我看我问题是我信得过神还是我信不过神，这就是一个关键。所有的东西事实上很多东西经文写出来我才知道啊。莫迪改他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吗？以西帖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吗？其实都不知道，应该是事后才知道。连他们都不知道，在睡觉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计划铺排完完整整了，就救他们一命了，对不对？原来我们有想的神早就想到了，我们没想的神也早就想到了，我们没有安排的神都已经安排得清清楚楚了。所以我们只需要回想自己的，你回想自己，哎，我们啊，原来我不要说别的，我是怎么进到这个教会的，我是怎么进到学房的，我是怎么来到晨祷的，整个过程是不是就充满神迹？对啊，充满神迹的带领啊！如果不是神的手，怎么会发展到今天呢、啊？对啊，那怎么会正中啊？没有调闹钟啊，就有一只鸟哈，6:40就叫叫叫叫，然后它就可以醒过来啊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为什么这是6:40叫啊？不是早上5:40叫啊？对，不是8:40叫，对不对？那很特别哦，6:40就叫醒他了，对，是给他一个鼓励，从今天开始长大成人，脱离老婆照顾的日子，开始过独立，该独立的时候就独立的生活，很特别哦，因为他们夫妻感情很好，所有东西都是太太照顾他的。对啊，那这个太幸福有时候就失去自我照顾的能力，神就差派一只鸟来咕咕咕咕起来了。哎，原来很细的点神都在照顾啊，神都在照顾我。我要来台湾开教会，神就照顾我，让我先来台湾读书啊。对啊，那我先来台湾读书又当时就拿到身份证了，对，然后神就带领我的学校是一定在灵粮堂附近的学校，所以很特别。我考了两次联考了，都分到那个妓院，都分到妓院，两所学校都是在灵粮堂附近，因为我整个命定跟计划是跟灵粮堂绑在一起的。事实上在那个学校附近有蛮多大教会的，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我就去了灵粮堂。对，那原来神的计划很仔细，他带 一步一步带，用我有限的机会啊、哦，原来是三十多年前，神已经计划好了，事实上是在创世以前，神都计划好了。对，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要把我带到那个香港六一一聚会成为同工，后来就知道原来不是这样，是要我把我带到台中来建立教会，这是目前的了解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到底神的手是要怎么带？哦，我们只是很有限的眼界去了解神的工作，我们还要再观看，越观看越伟大，越观看越信得过神你。你真好。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我能够信神你，太美好的祝福。对，棋高多角，仇敌无论如何对我们有多少的搅扰，神都棋高多角，对，他完全保护我们，所以他让王先发言哦，是不是？他让王先发言，他让哈曼里面的骄傲出来了，然后所以你看他想气的方法，他不是说加他官进他爵，然后想气他金钱，他没有讲这些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哈曼都有了，对啊，正常来讲应该就是封他官嘛，对不对？让他做什么官位嘛，正常就是想起他钱嘛，没有，所以他想的东西是按自己的想法，那结果呢？给什么？王的朝服，那是一种尊荣哦。王骑的马，骑马就是君王骑马进城，就是代表打胜仗得胜哦。还有一个王所喜悦的仆人在前面拉牵那个马，对，王所喜悦，就有人就这样带他。哈曼事实上心里面讲完这个，自己就暗暗笑了出来。他已经在默想，他坐在马上面，他没有想到他是牵马的那个人。所以你现在圣经很幽默，充满那个幽默。你坐在马上吗？啊、不是，你马上在牵马。他讲完之后，那个王就说：“好，按你所做的，坐在莫迪改山上。”你可以想象那一幕吗？你可以想象那一幕，哈曼整个人惊吓到呢，对，下巴掉下来，对对，可能呢本来是站着的，就摔到地上，就你可以默想很多这个场景，对对，然后嘴巴张得大大的，莫迪改，发现这个王已经下了命令，已经没得改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要把这个人挂在木头上，现在我亲手把他送在马背上。从木头变马背哦，对不对？从害死他要替他牵马哦，他从说他是那个该死的人，变成是王所喜悦又尊荣的人哦，而且是原阶叫卖哦，大声这样叫哦，哇！你看他整个面子挂到哪里去？第十二节，所以刚才是第二大段，现在是第三大段，必得胜。彼得福的兄弟必得胜，如果是神的百姓必得胜，一定会得胜。第十二节，莫迪改回到朝门，哈曼，诶，经文没有讲到莫迪改开开心心的回到朝门哦，诶，所以莫迪改这个人很特别的，他被那么大的尊荣，圣经没有说他很开心，原来他这个人很沉稳，他面对人的尊荣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要仰望是神，神要仰望神做更大的事。一个人的得跟失总会发生，得失来到的时候，我会不会立刻就放进自己心里面，觉得这就是我？事实上，得跟失都神允许的，对。如果是尊荣的话，要把那个归荣耀给神。莫迪改没有什么表现，反而那个哈曼呢？悠悠闷闷的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。蒙着头是通常是家里发生丧事，所以对他来讲，他已经成为丧家之犬了，他已经觉得整个面子挂到哪里去呢？对不对？全苏三城应该都知道有一个人对哈曼不跪不拜，对不对？ 都知道了，而且命令又下去了，哈曼被高升之后就要害他们全族的被杀了。现在呢，这个对哈曼不跪不拜的人不光是没有被杀，而且是被送到马上，然后哈曼亲自牵马原路说，这就是王所尊荣喜悦的人，哦，面子挂到哪里去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哈曼整个灵去到最低层，最沮丧。仇敌要我们的灵很沮丧，神要仇敌的灵很沮丧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啊。我不要沮丧，因为我沮丧我就等于跟仇敌认同，你成功了。我不要沮丧，是他要沮丧，是仇敌要沮丧。哈曼现在变得很沮丧，然后呢，他沮丧，他家里面的人就觉得哈曼的沮丧还不够沮丧，所以再送他一个沮丧，更沮丧。他说：“如果莫迪改是犹大人，你起喜而败落，你终必不能胜过他。”这什么话？对不对？他已经很沮丧了嘛，你还在送他一脚，对不对？你终必不能胜过他。哎，他在讲先知预言啊。哇，这些人先知预言蛮强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就讲出一个预言，你一定输，你一定输。这个时候的哈曼可以想象他的灵吗？哈曼的灵现在已经去到极低点，去到极低点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发生。这个事情是什么？就是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西帖预备的筵席。最低点最沮丧的哈曼现在要赴鸿门宴，所以他完全没有还击的能力。当以西帖一讲他，如果他不是去到那么沮丧那么低点，以他那个诡计聪明，可能当时就会反驳一些东西，可能就是回答一些东西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去到最低点，所以他完全没有反驳的能力。去到下一章只有一个结局，就是死定的结局。所以如果我们看经文的铺排，神要透过这个东西一直写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讲一个东西，不要沮丧，因为如果你是犹大人，你一定会赢。不要沮丧，如果你是神的选民，你一定赢。阿们。如果你是神的百姓，你一定赢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高手，就是我们的神，他算得很准，他每一步算得很准。对，那你跟我不需要沮丧，该沮丧的是应该是敌人仇敌，不是我们。对，神已经想好每一步了，我只需要仰望他，我只需要相信他，我不应该灰心，我不应该沮丧，我开心的时候不应该开心过度，对不对？好像莫迪改被尊荣没有写他什么反应，我希望沮丧的时候不要过度沮丧，情绪表达完之后交给神，交给神，对不对？因为最终要失败的不是神的百姓，是神的敌人，最终要失败的是神的敌人，是仇敌魔鬼，一切的诡计黑暗权势。所以属神的人最终会赢的，最终会是一个美好的结局的。那这一章很特别，对，这张把整个神的掌管完全巨细无遗的都写下来了，只需要更深的默想，你就会发现前一张去到要害莫迪改的那个人，这一张去到情绪低落，前一张要把他挂在木架上的，现在把他送上马匹上面，对，前一张对他很生气的，现在要他替他牵马，牵马的前一章趾高气扬的在筵席当中觉得他是最尊贵的人，这一章很沮丧的赴王后的筵席，一切都预备好，整个结局一切都预备好。如果神都预备好的话，那我还怕什么呢？我只怕一个东西，错过了神的计划。对，神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，关键是我面对这些压力重担，我的思维如果是一般百姓的思维方法，就是只有等，只有等，等神作为， 可是领袖呢，就是会主动，主动迎向神的计划。对，如同之前莫迪改所做的，他跟以西帖所说的，如同以西帖一步一步安排好的一个筵席，两个筵席。对，无论是主动，无论是被动，神都先动，他先动起来，他先弃下启示，对，他先帮我们。所以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鼓励是，一定要有信心，不要沮丧。不要沮丧，沮丧不属于你跟我的份，沮丧是属于仇敌的份，沮丧是属于哈曼的。因为如果莫迪改是犹大人，他的忌讳人跟他妻子对他说的，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，他如果是犹大人，你必不能胜他，终必在他面前败落。这句话改成基督徒通不通？一样通。神的儿女通不通？一样通。对啊，所以这句话是给我们极其大的鼓励，愿这句话进到你跟我的心中。阿们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。